有住的一个侍者对腓利说：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。那路是旷野。腓利就起身去了。不料有一个埃提亚伯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亚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。二十八节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，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圣灵对腓利说：你去接近那车走。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：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说：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：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对腓利说：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？是指着别人呢？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三十六节，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看啊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。腓利就给他施洗，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。
先我们再次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时刻都需要你，特别当我们翻开你的话语，我们默想圣经的时候，更加祈求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更明白父神你的心意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两个月前，记得当我们在秘鲁短宣的时候，我们有七位队员，在十天的行程当中，有好几次我们都深深经历到神的带领。我们曾经在团契里面分享，但是还有很多弟兄姊妹是没有听到我们一些的见证。我们常常看到神有时关一条路，但是开另一条路。当时我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到后来看回转头，我们才知道原来神是有更美好的旨意。记得我们在秘鲁星期二晚上，我们在一个小城镇叫做 Kennedy 带领一个聚会，从半夜十二点钟差不多到两点几了，回到去一个很简陋的旅馆，简单地梳洗，睡觉时候过了三点钟，朝早七点几就要起床，八点钟就要出门口，准备要回程搭巴士，由这个小镇回到去首都利马，回到利马华侨宣道会。但正当我们呢是在一间小餐馆里面吃早餐，等候搭巴士的时候，利马华侨教会的黄牧师跟我们讲话：不好意思，现在我们呢回不到去利马，因为公路是被封住，秘鲁有一班人是示威，将马路挡住，所以就跟我们商量，好不好我们去某某地方观光。那我们不如说，如果观光似乎不是我们来短宣的目的， 好唔好？不如就去附近一啲餐馆探访呢。经过商量之后，王牧师就带领我哋再坐车到另一个方向嘅一个城市，叫做 Chincha。一个方向嘅路被封，但系另一个方向仍然系开放，所以我哋坐半个小时嘅巴士到呢、这个好似咧清茶嘅城市去探访不少嘅餐馆。后来同佢哋倾谈之中，原来王牧师话俾我哋知道，咁多次嘅华人短宣队嚟利马，我哋系第一次去到呢个大浮村场，好奇妙。神改变了我们的计划，为了要完成祂的旨意。我们发觉侍奉神的人常常都有这些经历，神要封一条路，神开另一条路。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，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腓利，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腓利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，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名字，就是他是初期教会所选立七位管理饭食的人之中的一位，可以称为初期七位的执事当中之一，是一位谦卑的弟兄。他是任劳任怨负责耶路撒冷教会寡妇们的日用飲食。在我们教会当中，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对于管理饭食是相当有经验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开头，我们就看到当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逼迫，不少的信徒被逼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腓利就是其中一位，所以他就去到撒玛利亚。八章第五节，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，他离开耶路撒冷，但是没有离开主，也没有离开侍奉。圣经说腓利下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。腓利并不是十二使徒之一，更加不是耶稣围内的三位核心的使徒，所以可以换句话讲，他不是一位神职人员，他不是全职的传道人，但是神却是大大使用这位平信徒的领袖。第八章第七、第八节更加讲到这位的执事医病赶鬼，帮助了很多有需要的人，叫多人得救。腓利在撒玛利亚的侍奉相当之成功。第八章八节说，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，教会的人数不断增加，不单止是加数的增加，甚至是倍数的增加。所以教会的总会在耶路撒冷听见这个消息之后，就派两位教会最高层的领袖约翰、彼得到撒玛利亚视察下教会增长的情况。两位使徒为着撒玛利亚的增长感恩祝福。正当腓利在撒玛利亚侍奉达到最高潮的时候，神突然间对他有另一个的安排，安排他去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从一个人口众多的撒玛利亚大城市，要去到一个可以说只有小猫三四只的沙漠地带。神的计划有时我们真的想不通，神不单止关心撒玛利亚城千万人的灵魂，神也是关心在旷野当中一个人的灵魂。于是神就拣选腓利去同一个非洲的黑人传福音。腓利是一个福音的使者，神差派腓利在这个种族仇恨当中去散布和平。 差派呢个福音使者在干渴嘅沙漠当中去浇灌活水，喺一个伤痕满布嘅痛苦当中，叫腓利带嚟医治；喺一个冷漠嘅人际关系当中，叫腓利去赐下温暖。在呢个孤单嘅世界当中，神要派呢位福音使者伸出佢嘅手去触摸人群。今日神都系差派每一位信徒，包括你同埋我，作福音嘅使者。无论神差派我哋在新泽西州接触人群，或者去到纽约市，或者去到海外，去到南美洲、东南亚，神都系差派每一位信徒做福音嘅使者。要做一个有效嘅福音使者，首先第一方面要紧贴圣灵。我哋从腓利嘅身上睇见腓利系一个紧贴圣灵嘅福音使者。在使徒行传第六章，当初期教会选立七位管理饭食嘅执事，其中有一个条件就系要被圣灵充满。六章第三节讲到，所以腓利是一位圣灵充满的信徒，他的生命当中流露着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从他的行事为人当中，我们看到他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表现。从他的嘴唇边，我们常常听见他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他没有被酒充满，没有醉酒，乃是被圣灵充满。因为腓利是一个被紧贴圣灵的人，所以他信服圣灵的带领。在平日的生活当中，腓利并没有叫圣灵担忧，没有故意的走入试探罪恶当中。腓利不会试探神，腓利都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在小的事上，腓利学习信服圣灵，譬如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，要为某某人祈祷，他就从温暖的被窝当中摆身跪在床边，迫切地为着某某人祈祷。当圣灵感动腓利要离开一个成功的侍奉，离开撒玛利亚的时候，很可能有一些同工会质问他，为什么放弃这个这么成功的侍奉，为什么放弃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有千千万万人仍然是需要心灵被医治，需要听福音，为什么要离开呢？你不关心他们吗？当同工们这样质问怀疑腓利的时候，腓利仍然是紧贴圣灵，他知道神的带领。一般人我们会认为，在某一个地方有需要，神就带领我们到那个地方侍奉。这个原则有时是对，但是有时不对。我们要小心，不要限制圣灵带领的方法，不要假设说该神这样带领我，今天神就是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带领我们。圣灵的带领不是放在一个盒子里面，不是放在一个框框的里面，只有一种的方式。我们过去的经历可以作为参考，但是不等于将来圣灵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带领我们。在过去圣灵怎样带领腓利呢？在第八章的开头，我们看见圣灵是用逼迫来带领腓利离开耶路撒冷，去到撒玛利亚城。 但是在第八章的下半章八章尾的时候，圣灵用另一种的方法去带领腓利。八章二十六节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，这次神带领的方式是用一位使者，用一个传信息的人去带领腓利。使者就是传递信息的天使，天使都是服役的灵，为着要得救恩的人而效力。所以当腓利在一个很忙碌的侍奉，在撒玛利亚城，很可能他是忙碌准备他的讲章，或者是面对很多人很多事四周围去探访，或者甚至可能在厨房继续去管理饭食的时候，主的一个使者对他说，八章廿六节，起来向南走，从你这个忙碌的侍奉当中起来，连根拔起的要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。这条路并不是人烟稠密的路，并不是好像 New Jersey Turnpike 那么繁忙的公路。圣经说那条路是旷野，没什么人行走的路。神是用一个新的方法来带领腓利。从圣经我们留意到腓利并没有抗议，并没有与神是讨价还价。腓利紧贴圣灵到一个地步，他就愿意顺服，立刻放下这个成功的侍奉，可以说放下他一手自己所建立的工作，到一个荒凉的沙漠，单单是向一个非洲黑人来传福音。他愿意放低大的工作，紧贴圣灵做微小的工作。我们都是很喜欢是用数字来到衡量一间公司的成功，有时我们都是同样用数字衡量教会的成功，或者是自己侍奉的成功，但是单单用数字不是很准确。腓利不单单看数字，在撒玛利亚他有很多的信徒，教会人数众多，可能钱财都众多，但是他愿意紧贴圣灵的带领到旷野路。腓利对圣灵的引导存着一个开放的心态。八章二十七节，腓利就起身去了。留意圣经有特别的字眼，腓利就并没有拖延，就意思是讲到他的信服，而且是立刻的信服，并不是说再等几个月的考虑。腓利就起身去了。虽然他不清楚神对他的吩咐去旷野有什么的工作，遇到什么人，但他相信神一定有更美好的旨意，所以他就起身去了。或许当腓利走路的时候，他一面走一面思想，想想究竟神有什么计划，或许他一面唱诗一面祷告。正当他行路的时候，八章二十七节说，不料一个惊奇，一个惊奇，竟然在这条旷野路上遇到一个呢埃提阿伯大有权势的太监，坐紧马车。既然坐马车，即是表示他一定有随从；既然坐马车，表示他是一个呢地位高的官员。想不到在这条旷野路上遇到一个高官，是埃提阿伯的财政部长，坐在马车上边， 平民百姓是要用脚走路，只有呢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才是坐马车。这位的非洲黑人是女王甘大基的内阁高官，总管银库。他去到耶路撒冷礼拜完了，第27节说到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。从阿提亚帕走到耶路撒冷敬拜需要走差不多1000里的路，相当遥远的路，去敬拜犹太人所敬拜的神。外邦人寻求耶和华有两种的阶段，第一阶段就是成为敬畏上帝的人，叫做 God Fearer。 这种的外邦人，他们参加犹太人会堂的聚会，他们到耶路撒冷敬拜神，他们读犹太教的圣经。如果这种的敬畏上帝的外邦人进一步他们想加入犹太教的话，这种外邦人就必须要受割礼才能够归化成为犹太教的教员。这位太监，我们圣经没有记载究竟他是哪一种，究竟他是敬畏上帝的外邦人还是一位犹太教归化者。但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慕道朋友，因为圣经说到他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不简单，平民百姓根本是没有资格拥有一本的书卷，只有是有钱人才能够买一卷书来诵读，而且买一卷书价钱不便宜，今天我们几蚊就可以买到一本新旧约全书，当时需要花费相当大量金钱才能够拥有一卷皮卷，而且他拥有的只是以赛亚书，当时未有印刷。既然他愿意花这么多金钱到耶路撒冷购买一本犹太人的以赛亚书，很明显他是一位慕道者，敬畏上帝，所以他就拿着一卷以赛亚书坐在马车上面，一面走一面诵读。当然他有随从和他拉马车，他不需要自己看路。今天当我们在公路上揸车的时候，我们很幸运有录音带有 CD， 我们可以一面揸车可以一面听圣经录音带。上两个礼拜我们团契分享的时候，有弟兄姊妹跟我们讲到话，可以在车上不单止听圣经的录音带 CD， 亦都可以听基督教的书籍，在揸车往返的半小时或者一个钟头里面，下几个礼拜可以听一本的书。这位埃提亚伯的太监坐在马车上诵读圣经，这个是古代人读书的习惯，不像我们今日读圣经的时候喜欢用速读法，五分钟读完一章的圣经，他们每一个字的诵读。事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假如你灵修常常瞌眼瞓的时候，可以试下逐个字诵读圣经，对我们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加集中思想。腓力是用双脚走路，太监是坐在马车上。29节，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去。腓力要用脚去跑才能够追赶到坐在马车上的太监。马跑路很轻松，人跑路辛苦得多了。 传福音的时候，有时不单止要用口，但要用脚。记得我们在秘鲁短宣的时候，一位队员到步之后没多久扭伤脚，我们都很担心他能否出队呢。我们也劝这位队员不如休息一两天，好返之后再跟我们出队探访。但这位队员坚持要同我们一起出去探访，这种坚忍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。虽然是辛苦，但仍然为主走路传福音。福音的使者腓利跑步追一个马车，为什么？为着要向这位非洲的黑人传福音。紧贴圣灵这个态度，跟着就有紧贴马车的行动。有时我们会想，假如腓利当日不信服圣灵的带领，在沙漠没水饮，好颈渴，我跑步追马车太辛苦了，不信服偷懒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究竟这位太监会否得救呢？没人知道。神当然就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救一个人，神可以派其他人向太监传福音，神也可以管教这位不信服的福音使者，使他结果都要信服。团契查经刚刚查完约拿书，约拿是一位不信服神的先知，神吩咐他说要去尼尼微传道，神叫他向东，结果约拿向西。于是神用各种的方法将他抛落海中，被大鱼吞入胃腹里面三日，被他的胃鱼的胃汁拿到，可能他变到皮肤漂白，结果死死地气被大鱼吐出来之后，到尼尼微城传福音只是敷衍讲两句，三天之后你们不悔改就要灭亡。神管教先知约拿，如果当我们不信服神的时候，神可以管教我们，令到我们信服。你是否愿意紧贴圣灵作福音的使者呢？福音的使者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根植圣经。八章第三十节，当腓利走近太监马车的时候，听见他所诵读的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太监所读的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7、第8节。在使徒行传八章32节讲到，他被羊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等等。太监就发问对腓利话，请问先知所讲这段说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？是指着别人呢？团契过去的周会，其中有不同的方式，其中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方式就是你问我答，将福音的难题提出来，我们分组讨论，然后大家切磋究竟哪一个答案是最理想呢？太监问腓利一个福音的问题，八章三十五节，腓利就开口，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留意腓利并没有机会上网查考关于以赛亚书53章的资料，亦都冇机会在佢图书馆里面翻开注释书研究以赛亚书53章嘅信息。平日佢已经系根植圣经，所以随时可以从以赛亚书53章开始嚟到传福音。可 可能我哋话我哋对圣经唔系咁熟悉，但起码我哋可以学习基本传福音嘅方法。例如，在呢季主学里面，圣徒装备其中就有一课叫做福音桥，大家可以参考。你可以影印呢一课嘅题目，帮助我哋有效简单嘅传福音方法。我相信当腓利在车上同太监讨论圣经嘅时候，佢必定翻开同太监一齐睇以赛亚书53章，从第一节到12节详细嘅解释耶稣基督嘅王族家谱、大卫嘅后裔、耶稣道成肉身、耶稣嘅受难、救赎以及耶稣嘅复活升天。好可能他引用诗篇第21篇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。我们不知道他们倾谈了几耐，但我们知道当这次的慕道班和洗礼班浓缩课程之后，这位太监愿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。每一位信徒，我们都被呼召成为福音的使者，去紧贴圣灵，根植圣经，装备自己全讲耶稣基督。按照职业，腓利不是牧师传道人，他是平信徒，但是他靠着主的缘故，他传扬福音。有一个八岁的细佬哥和他的爸爸在街上行路的时候，看见一辆救火车，这两个救火车一路响着喇叭飞驶前进。细佬哥问他爸爸说，究竟发生什么事？这架车是什么车呢？爸爸告诉他，这个是专门去火灾地方灭火救人的。后来有一天，这位小孩子在他屋企里面，当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的时候，不小心就玩火箭，将他屋企的窗帘布烧着了。窗帘布烧着，这位小哥就记得他爸爸说过话，救火车是专门灭火救人的。所以他就立刻从屋企里面跑出去，到消防局那里找消防队。可惜当消防队来到灭火的时候，他的屋企已经差不多烧光了。父母回来问下失火的原因，小老哥逐一逐二这样讲出来。爸爸听了之后非常的愤怒，他说窗帘布烧着，刚刚起火的时候你只需要去厨房倒两盆水一泼，这个火就熄了，为什么你要走去这么远去消防局请消防队来呢？细佬哥就非常不服气，反而质问爸爸话：记得嗰一日喺街上你同我讲话，消防队系专门救火，所以我就冇用水去泼熄呢个窗帘着火嘅地方。今日不少嘅信徒都系存着呢个心态，以为传福音做见证系传道人神学生专门做的事，身边的亲戚朋友未信主，从来不向他们传福音，只是等待专业的传道人来救人。神今日呼召每一位信徒作福音的使者，紧贴圣灵，根植圣经。第三，也是紧贴贴近人群。福音使者需要贴近人群。使徒行传第八章28节讲到腓利，圣灵对29节，圣灵对腓利说：你去贴近那车。圣灵吩咐腓利贴近马车，贴近呢位太监。腓利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 服侍寡妇的时候，他是贴近一班有需要穷困的寡妇。在第八章的初头，他是贴近一班病人和被鬼附困苦的人。八章廿九节，他贴近一位坐马车的太监。贴近很有意思，一位犹太人贴近一位外邦人，非洲的黑人。腓利是一位平民，贴近一个地位社会阶级的高官。他走路贴近马车，他将两个人的距离拉近，做一个福音的使者。贴近表示他突破了种族的界限，社会阶级的界限，犹太人与外邦人的界限，黑人与白人的界限，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的界限，他都突破，为了要将福音传给人。记得我们在秘鲁展宣的时候，曾经探访一个餐馆，亦都是我们没有预宣计划去探访的，但是神为我们开路。一踏入餐馆门口，见到四个人坐着一张台，他们并不是顾客，而是这个餐馆的老板。四个人，刘生、刘太，以及一位年老的母亲，以及他们十二三岁的女儿。这位餐馆的老板丈夫已经中风，原因其实医生一直叫他吃高血压药，他嫌太贵不花钱买，结果工作过劳中风，康复得很慢。当他们探访的时候，他可以起身，可以勉强和他们握手，可以慢慢的行路，但不可以讲说话和工作。坐在旁边的就是他面带愁容的妻子，我们向他们传福音，安慰他，鼓励他，听不入耳。因为整个的餐馆和家庭就是靠这位妻子一直去支撑这头家，而且要欠下一笔大债，不知几时才可以偿还。我们跟他传福音，鼓励他，告诉他知道神爱你，你相信耶稣，人生还有希望。耶稣来是会为了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。神顾念你，但是他说我根本不想再活下去。当我们离开秘鲁前的一天，我们就决定再次去探访这间餐馆，不是为了再次传福音，而是为了再一点的关怀，表示筹了一点点的现金作为对这个家庭的关怀，和利马华侨宣道会的黄牧师一起去探望。当我们将这个小小礼物送给他们的时候，这位餐馆的老板娘非常的感动，知道基督徒不单止口讲，而且有行动。我们藉着这个小小的礼物去贴近这间餐馆的老板，我们靠着神的能力，将神的爱和这个家庭去分享，做福音的使者。贴近人群不单止知道距离上接近，更加重要的是心态上的接近。有时我们好像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，每日面对太多的病人，有些医生、护士或者姑娘已经烦厌了。记得有一次打电话跟我的儿子浩恩去看病的时候，这位安排约会见医生的姑娘相当不耐烦，她听见我们讲话我们的仔不舒服，可不可以早点看医生啊？姑娘很职业化的回答说，每一个打电话来的人当然是病人啦，每一个打电话来的家长都说自己的儿女病得很严重，即刻要看医生。这位姑娘已经麻木了，没错，他每日都在人群当中面对很多的小孩子以及家长，距离很近，但是心离开人很远。 神呼召我们做福音的使者，紧贴人群。腓利和这个太监施洗之后，圣灵就将他带到另一个地方。太监心中充满着喜乐，欢欢喜喜的走路。福音的使者离开之后，留下的就是欢乐。不单止咁，教会的传统话俾我哋知道，当呢位太监翻到佢嘅祖国之后，就将福音传遍佢嘅国家。呢位腓利福音嘅使者将福音传俾太监，而太监成为另一位嘅福音使者，带俾佢嘅同胞。二十年之后，保罗去探望呢位嘅执事腓利。圣经话，腓利有四个女儿，都是说预言的，都晓得讲道。感谢神大大祝福呢位福音的使者。神今日呼召你同埋我做福音的使者，去紧贴圣灵，根植圣经，接近人群。太监对腓利话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今天你愿不愿意作一个福音的使者？当你身边有人说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你是否愿意好像腓利做这位指教的人，做一个福音使者呢？请我们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今天你藉着腓利提醒我们，需要常常被你的圣灵充满，信服你的带领，在圣经上下功夫，有爱心关心我们身边的人群。主耶稣，你从天来到世上，将福音分给穷人、需要的人。今日让我们效法你作和平的使者、福音的使者。当教会庆祝三十周年的时候，让我们继续做一个宣道的教会，在海外、在本地传扬你和平的福音。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